今天讲的题目哈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良友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有贵人相助，对不对？干什么呢？在关键时刻指点迷津啊，怎么选择？左还是右？是这个去美国还是去另一个国家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需要有贵人相助，指点迷津，给我们指条路啊！希望这个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。在急难中，我们毫无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人鼎力相助，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或者呢，希望有人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我们过不去了怎么办呢？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或者呢，无论贫穷，无论富贵，伴我们一生一生同行。这是我们所寻求的贵人哈。回想我生命中里面的话，有很多贵人。第一个是谁呢？我的父母。当时我们乡下的话，我在乡下长大哈，一半大概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，不认字，没文化的。当时没报纸，没有杂志，乡下哈，没收音机，更没有电视。还好我很幸运，我父母呢是有文化的，我妈妈是四年级小学毕业，我爸爸呢是高小毕业，小学高小不一样的哈，四年是小学，五年是六年是高小，啊，分两小学分两个阶段哈。我们家叫文化之家，有个匾额哈，文化之家，父母全识字的，算是很了不起了哈。这个而且的话，我当时我们村的话是要扫盲班，是我妈妈去做这个扫盲的老师，所以呢，我从小的话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哈，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哈，成绩比没法比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家的话还有个收音机，全村只有一台，我们家有，别人没有。这样的话，我妈妈可以从收音机呢学很多东西，就教给我，教我唱很多这个样板戏了、歌曲了，好多知识。我爸爸呢是在这个，说我成熟比较早哈，比较超前。我爸爸是在北京待了很多年，他以前的北京是做生意，首先讲很多北京的见闻，什么和那个北京的是名角那些唱京戏的，那个马连良，听说过哈，马派的这个创始人。然后他好像常去听他唱戏，和他哥哥是朋友，常讲一些北京的一些见闻。我想哦，很向往，我很想去城里去哈，可以这个拿个铁饭碗。所以我从小的话就很向往城里，觉得城里比较好，因为听我爸爸天天讲城里怎么好怎么好哈。所以的话，其实呢，我是受一些家庭的熏陶，成熟比较早，然后呢，这比较这个超前。所以我想的话，我是得益于我的父母亲的话，他们是有这样的背景，然后帮助我的话，能够从小可以准备自己哈，这是我第一个贵人哈。到了学校呢，我一个老师是我的贵人，他姓韩，叫韩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当时中国大陆啊，当时是什么叫缩短学制，本来十二年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十二年，结果缩到十年，叫十年制。后来呢更短，小学五年，然后是初中两年，高中两年，九年制。那课本的话越来越薄，本来这么厚的课本变了就这么点了。后来大家说是干脆开门办学算了，听说开门办学啊，开门办学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工厂去学习吧，到田里去学习，大家不读书了。而且当时大学的话是推荐制，没有联考，没有这个大学考试，不需要考试的推荐。人家说考试什么就不重要了，高中也推荐，不是考的，是推荐的。说谁有关系，谁有当官的话就有机会。我们的话是没有这个关系的话就没有机会，高中都上不了，别说大学了，当时没这个机会啊。但是呢，我的一个老师，当时就是他是那个数学老师哈，我是很喜欢钻研哈，当年哈很喜欢钻研，很喜欢读书的，一本书的读上十几遍。当然我偷读哈，当时的话中国不许读那些《水浒传》啦、《岳飞传》啦，什么是这个《金谷奇观》啦，这些东西都不能读的，这是叫四旧，都要都烧掉的，不能读的。我偷着读那些那个线装书， 读这些古代的一些书啊，我偷读，而且呢对这个数学很钻研，但是呢课本一点点没东西，里面那个几何的话有切割定理，但是没有割线定理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切割定理哈，切线割线定理，割线定理是两条割线哈，圆周和两条直线的这个关系。我当时我这个老师呢就每天下完课下午大家就玩去了，还过来这个讲义报过来递了个画图几何图，画完了证明这个定理，然后我就想象啊，回去我证明正好了，再一个这画图在地上画图给我画，然后呢我就没放弃我这个数学的追求。结果呢我就有机会了，为什么呢？后来到七年恢复高考，开始联考了，原来考试不重要，现在考试重要了，怎么办呢？好多人倒跟不上了，他们没准备好，对不对？但我的话已经是平时很下功夫在学数学，然后在解题，最后的话我一考试就考到这个县中去了，当时就是我们全班的话有30几个人，然后就现在恢复高考了怎么办呢？这个县中也开始招生了，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考县中，考这个高中的时候就考试了，然后我的话就考最好成绩，然后去了最好的中学高中哈，然后去了最好的比较好的大学了，虽然不是最好的大学啊，清华大学啊。说的话这个老师的话是我一个启蒙的老师，然后对我的话是很大的帮助哈。到高中的话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很大帮助，什么呢？当时高中的时候还是哈，当时我们是有2年时间要拼命加油，然后这个和城里人拼呢，当城里人的话条件比较好，我们乡下人的话可能条件比较差一些，但是呢没东西读，书还那么薄，物理书这么薄哈，没什么东西，根本就数学化学书倒也没什么东西。有一套书很好，叫什么呢？这个数理化自学丛书，没听说过？数理化自学丛书没听说过哈，很厚很厚，为什么呢？自学嘛，其实很清楚写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很清楚，这个这么厚的书好24本，我记得是24本书，什么几何解析几何立体几何，这个是每一个专题一个书，一本书，化学好几本，我很想得到这本书，这套书哈，但是呢当时很紧俏拿不到，因为是这个大家都想读嘛，都想读了去这个准备高考。结果呢我一个老师叫姓耿，他帮我当书店来了的第一批帮我这个订到了一套，我就开始每天读啊，2年时间哈，读，最后考到全校第一哈，就考到清华去哈。如果没这套书的话，我大概也没机会了，因为当时没书可读啊，你想不出来的，怎么想出来凭空想不出来东西来，对不对？只能要去读书嘛。所以的话是这个在这个高中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帮我啊，有这套书之后，我可以学习，可以能够和城里的人竞争哈。这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这个老师对我很大的帮助。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之后，就是我的导师，我的这个中科院导师，然后到瑞典的导师哈，也是这个相当是这个给我机会，然后能够这个读研究所，然后这个读这个一个专业哈。当然我太太是我最大的贵人哈，这个可能救我一命就是了哈。当时64的时候，我当时是全体年轻嘛，当时我是在读研究生了，当时是这个全体上街头，当时哈没人不去的哈。我也去了就是了，但是63晚上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太太生日，是64生日，我太太生日上63生日，对不对？63生日晚上要有个晚饭，我当时7点钟还在那个广场徘徊，我觉得我要回去不回去，这个不回去的话哈，就是太太在家等着吃饭了，全家等着吃饭，回去的话这边热群情激愤，我走的话是不是有点这个抛战友不顾这种感觉哈？后来还是想想回去吧，就骑车就回去了。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那些镇压哈，最后的话是我想的话，太太救我一命哈，有可能我这种性格的话可能上去就下就回不来了，就有这种可能啊。当时很年轻嘛，说太太是我的贵人了哈。瑞典之后的话就说还有3个贵人的话，我很想念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带我信耶稣的3个人，在瑞典哈，不是在美国哈。一个叫伊娃，是个瑞典人，他某一天来我家敲门，他说哎你在，他说那个我们是这个信耶稣的，我当时的话根本就觉得信耶稣都是宗教迷信嘛，当时在国内说是宗教迷信是不对的，是不科学的哈，当时说认为是他们是愚昧无知哈，当时觉得他们是啊。他说信耶稣看穿的挺整齐， 他们是业后见证人，说实话哈，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正统的但是他们是传福音传的很那个很火热。他们几个人来的话，他给我几本书给我读，然后给我讲乐园天堂。后来的话，我其实我很感谢他们，但是我说他们讲的好像东西我不是很能接受，我说不给我讲了，书给我读就好了，把书给我了，圣经啊，几本小册子，后来还有一些基督徒给我一些那个教会的一些单章，还有一些那个单行本，一些这个讲圣灵的工作啦，讲很多一些小册子的东西我来读。因为这些书的话我读了两年，当时有点，我太太说有点神经的有问题哈，就是那个好像抱着圣经的话读进来，好像是这个停不下来，好像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好读的。这个我当读两年的话，就当时就完全的话是好像是一种吸引力在我在里面哈，我好像停不下来读，最后的话大概从第一卷书读到最后一卷书哈，读的时候很难读，为什么呢？创世纪读到最后是人名的话，就这个家谱就很难读了，对不对？利未记的话这个规条很难读，但是我就读下去，到福音了，哈哈，不一样了，福音书的话感觉新的这个新的天地一样。结果读马太福音读完了很好，马可福音读完了很好，路加福音怎么还一样啊？约翰福音怎么又一样？当时觉得搞不清楚是什么关系啊，就都好像都一样，没感觉区别哈。我当时不懂嘛，就从头读到尾，读到启示录，后来就信耶稣哈。信耶稣当时是我自己，我讲我自己给自己施洗了，就是我要信耶稣受洗，我自己水龙头一开施洗哈。但后来又补一次哈。所以当时是他的话，伊娃的话是给我很大的帮助，是带我能够进入这个信仰的门哈，虽然他是另外一个教派的，但是这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他这个福音带给我。但是我当时信的还迷糊啊，很迷糊。当时就说那个穿的这个西装笔挺，然后垫个抹几个十字架哈。我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很多的很好的设备，可以把那个黄铜磨得很光，像金子一样，很光亮的样子哈，戴在身上哈。这个抱本圣经，然后这个俨然一副这个宗教人士哈，当时就说完全不懂啊。但后来的话是有个 Risto 牧师，他是芬兰人，他是个后来有个查经班我参加之后才开始明白真理，开始自己不明白的哈，其实那个自己是瞎琢磨的哈，后来开始明白真理。后来一个 Michael 牧师是瑞典人，带我做节制。然后他当时我问了好多问题，我说耶稣说天国神国耶稣有没有改主意啊，当时我好像现在想的问题很有趣，很愚昧，不是很幼稚哈。他说你没有觉知过啊，我说没有啊，什么是觉知啊？他说你做个觉知吧，你信耶稣好不好？我说行，就做个觉知。我发现做觉知之后，我生命发现很大的改变，是什么呢？平安来到我心里面。原来的话心里面七上八下哈，从来没平安过哈，这个晚上睡不太好觉，然后是在想什么东西搞不清楚，反正晚上就醒来，常常醒来。但是觉知之后我心里平安就来了，突然就有平安在我心里边。所以觉知之后的话确实感觉到神的同在和内住哈。他是叫 Michael 牧师，是瑞典人哈。后来的话在美国还有一些弟兄帮助我在这边介绍工作了，然后介绍教会，冒昧介绍教会的介绍我在这边了哈，都是我的贵人哈。所以其实的话在神里面的话，我们很多人帮到我们啊，在我们关键时候这个帮我们一把哈。其实我最近在查网上一些文章哈，那个网上是什么呢？他说讲到生命中十种贵人，其实有的网的文章还是蛮有智慧的哈，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智慧的源头是什么，就是耶稣基督哈，不是人哈。他们讲很多智慧的这个话语哈。他说一生中都需要交到不同类型的朋友，因为朋友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或者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下面提到的十种贵人绝对值得深交，只要生命中出现千万别错过他们。就他讲了十种哈，我大概读一下就好了，不需要每个再讲哈。第一，愿意无条件力挺你的人，这第一哈，力挺你哈，帮助你的人哈。愿意唠叨提醒你的人，告诉你哪对哪错，对不对？不怕唠叨哈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二个哈，愿意分担苦恼分享快乐的人啊，不管是逆境顺境他都和你分享，都和你同在的人哈。教导及提拔你的人啊，带着你往前 怎样当得道路，然后给你机会教导和提拔，欣赏你长处的人。我们希望老板欣赏我们的长处哈，给我们这个更多的机会哈。愿意成为你榜样的人，我不是说要这个有他要是不单是帮我们，还是做比我们好，给让我们看啊，这个做好榜样。愿意遵守承诺的人啊，说到做到，不放弃而相信你的人。我们如果做的不好的话，他不放弃你，就像耶稣一样哈，不放弃你，否则的话他不理你的话，我们就完了哈。所以不放弃你的人，愿意生你气的人哈，这个很好啊，可能是比较亲，关系比较亲近哈。愿意为你服务的人，这十种贵人哈。他说只要你碰到的话要珍惜，要抓住。但是呢讲得很好的，但是呢现实中的话没有这种十全十美的贵人，没有的哈，没这种十全十美的哈。即使有的话，这十点也不能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归宿的问题，生命的问题，我们人生去何方，怎么解决我们人生罪的问题，解决不了。所以呢只有耶稣才是那真正的贵人，对不对？耶稣才是哈。我们看耶稣和我们的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哈。首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脱离死亡的刑罚。本来我们毫无盼望的，活在罪中无法自救哈，甚至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归宿。以前的话，我们在信耶稣之前的话，我们就糊糊涂涂过日子啊。这个以前的话有理想，有信念，后来的话被打破了，没有了，做什么呢？及时行乐，今天有酒就喝吧，醉了明天再说，对吧？就好像及时行乐等这种人生观念哈。但是呢没想到人生有一个两个归宿，一个同样天堂的，一个同样地狱的。我们所做的都要负责任的，我们不能糊糊涂的过日子，不能做坏事以至于要面临神的审判，要面临死亡的结局。当时完全不知道，觉得人死就没了，那就没关系了，反正人死没的话，反正做坏事的话一死都了了，做着好事的话一死的话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了，对吧？但是呢不是这样子。现在因了信耶稣的话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永生，得天上的基业，得神的奖赏，得不朽坏的冠冕。因着耶稣的拯救，我们可以得这是永生、天上的基业、神的奖赏和不朽坏的冠冕，才有可能哈，不是得到了，还有可能才有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和耶稣同行，不是说已经得到了，还要和他同行。以耶稣我们生命中的至宝，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和日常生活中和主建立立体的关系。那我们还是从信耶稣开始，要相持续信耶稣，和大家建立这个持续的关系，然后得到这些神所应许的。这些呢我们是在过程中哈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有几种关系哈，单纯有打上去哈。一个呢是牧人和羊的关系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”单纯的有哈。以前我们好像牧人没有，我们以前好像羊没有牧人，困苦流离啊，没有方向，饥一顿饱一顿。狼来了我们就被吃了，人来了也大概差不多啊，把皮剥下来哈，给人家做羊皮衣哈，说人差不多结果哈。所以没有牧人的话，羊是困苦流离啊，境遇很悲惨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说：“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”以前我是迷路的，现在归到耶稣的这个羊圈里面哈。圣经说耶稣是羊圈的门，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出路得草吃啊。耶稣是这门， 记得信耶稣进到羊圈里面来的就必然得救，还可以得到供应啊！这神会带领我们到这个青草地上，到有水的地方，可以有吃的，可以得饱足，可以这个有神的同在。同时呢他还保护我们，神还保护我们。我看这圣经上有讲，他说盗贼来，耶稣说的哈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盗贼指的是撒旦魔鬼，他来的话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，他要这个毁坏人的生命，要得着人的灵魂哈。好的说的话，我上次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短片哈，讲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哈，她本来是被鬼附的，然后里面可能有三个鬼，然后的话是他们是想这鬼，这个女孩子呢后来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这个福音聚会，就信了耶稣。那鬼的话就很生气，本来他们是想那天晚上把那个这个女孩子杀死的，然后他就得着她了，鬼就很生气。然后他就有一段好像是对白，就我在网上看到对白哈，就很有趣，牧师和那鬼的对白。那鬼说的话，他说我们这个很快就差点就得着他了，本来今天晚上就把他杀死了，然后就得到这个灵魂了，结果的话他得救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也回到地狱的就要受刑罚去了。因为他撒旦可能是如果他们得不到，他们是有任务很大，魔鬼有任务哈，他们比如占据一个人的话要得到这个灵魂，失败的话怎么样呢？可能要受撒旦的这个刑罚。他们很怕，说我要受刑罚了，就很不愿意走，但最后没办法还是走了。魔鬼的话是来，他们是来攻击人，让人的灵魂失落的啊，这是他是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。但是耶稣来的话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永生的生命，而且丰盛的生命。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啊，他为我们真的舍命哈，是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因着信他罪得赦免，可以脱离罪的刑罚、死亡的结局。他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啊。他是讲的是雇工和牧人的区别。雇工的话是拿工资的，拿工资的哈，他不拥有这个公司，不拥有这些财产，不是他的，他是有工资拿，他就来做工。如果哪天出危险了、着火了，他可能就跑了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就跑了。不会就是说为了老板的这个财产，我们会付出这个生命的危险，我们大家不会这样做，雇工不会这样做哈。但是因为耶稣是好牧人，他为羊舍命啊，雇工他就不会哈，见到狼来就跑了，那个他不会这个为着这个羊的缘故和那个狼这个搏斗，像大卫一样和狮子搏斗，然后杀死狮子，把羊抢回来哈。这是大卫曾经是这个靠着神的力量，然后胜过狮子哈。所以是耶稣来的话，是要让我们这个得生命哈，为我们舍命哈，他保护我们，时时刻在保护我们哈。所以我们要这个在耶稣的保护圈里面哈。所以不要自己跑出去啊，跑出去的话可能就面临这个撒旦的这个攻击。另外呢，耶稣还寻找迷失的羊，马太福音18章12节，我们翻译好了，把单张没打上去可能。马太福音18章12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。好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耶稣会寻找那些迷失的羊、迷路的羊。 他会到天涯海角把我们寻找回来，不论在我们的什么地方，他会把我们找回来。我们可能还会迷失掉，我们可能在信主之后还会迷失，还会受到个人的这个诱惑，然后是偏离神的道路。但是呢，耶稣为我们着急，他为我们着急哈。我们离失的话，他为我们着急，他愿意来撇下那九十九只来找我们。找到之后的话是欢喜快乐。他这是耶稣的话是寻找迷失的羊，带我们归回哈。这是第一个关系哈，我们讲第二个关系哈。朋友的关系，最近我们大家都在看微信群哈，我是刚刚加入哈。我看我太太每天看着微信群在乐，我说哇、哦、乐什么呢？里面好像很多很好玩哈。我是不太热衷，我好像很少看，我也刚刚上去，我大概三天看一次，大概我也不回，所以我是比较是不是很这个活络的人哈，在微信群里面哈，大家都是朋友群其实哈，我们有时候那个大学朋友群、研究生朋友群、瑞典朋友群，这个有这个家庭朋友群啊，家庭好的当时有子女这个亲戚在里面哈，很多这个朋友群，大家还聊得不亦乐乎在里面哈。我看大家都很享受在里面。我们好像八月份有个聚会是在我们家是来自四面八方，是都是在瑞典的朋友哈，当年哈，瑞典当时我们一块玩的朋友，有这个东部来的，有这个北京来的，有南部来的，还有附近有还有广东来的，广东的有一对夫妇来。所以我们的话是朋友好像很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儿子也是一样，回家之后的话回来了一个月见不了几面，为什么呢？出去找朋友去了啊，朋友很重要啊，朋友去玩去了，这个晚上很晚的回家，然后是两件事，一个什么锻炼身体，哇是很壮，真的是变得很快，但是呢很结实哈。这个第二的话就是朋友，两件事很重要，我们的话就讲话还不容易哈，对吧？还不容易。圣经说的话，有一朋友啊比兄弟更亲密，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，耶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哈。我人做朋友的话是挚友难得，好朋友很难得哈，能够分享无所不谈，能够分享我们的成功的和那个失败，我们的喜悦和悲苦很少哈。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们交友有时选择哈，往往是背景相同的。我很想和总统交朋友，对不对？阿巴马总统，我们哪天交个朋友，吃个饭，然后聊聊天啊，可不可以呢？我很想呢，他不想，对不对？他没时间，他没时间跟我见面哈，我没那么重要哈。我算过哈，假设阿巴马总统的话，和美国人握次手，每个美国人握次手哈，假设一秒钟握次手，握一个人的话，一小时多少个？3600个。一天八小时多少个呢？30000个。一天握30000个人的手哈，一年呢是多少呢？多少？1000万，1000万人握手一年哈。握完2亿人的手都需要多长时间呢？20年，任期都过了，30才够哈，2人不够，30才够，这不可能嘛。如果吃顿饭的话更惨了，一天吃3顿饭，一年的话吃1000顿饭，算下来的话20万年才吃的，才每个人吃的一顿饭哈。它有限制，它是人，它不能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，不能同时和这么多人吃饭，它没办法和我交朋友，我实在是和它距离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叫他不他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是没办法哈。我想和富豪交朋友，往富人交朋友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这个得到好处嘛，起码坐到那个好车啊，吃的那个好吃的，满汉全席之类的高级餐馆吃一吃。我当时哈，我们一个同辈人，有没听过太阳王这个名称？看看啊，有听说过谁？哦，西亚，对对对，我是讲国内的一个太阳王，对不起，我是这个，对对对，不是路易十四，路易十四是太阳王，大家称。这个有一个太阳王什么呢？他是光伏企业， 太阳电池的这个一个中国的龙头老大哈，他叫这个施正荣，妈想不起来，施正荣哈，施正荣，对，他是这个中国是光伏企业的话第一把交椅，当年后来他也落马了，后来他那个公司债务危机到最后他就被请出去了哈，公司还在，可能就现在请出去了。当时我和那个同学和谈论说，哎呀，我当时在河南的时候，我同学大学同学，他太太说，哎呀，你看人家施正荣，然后现在是澳大利亚留学回国，然后是开个企业，最后的话现在是身价可能是富翁榜上排第几。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行呢？那个你们和他认识一下吧，然后能不能谋个职位。我说我想去啊，但人家不认我啊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想和我见面的，我不够资格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想和富豪交往的话，人家也看不上我们啊，人家这个我们这个觉得我们不够资格哈。有些人的话，众耳都避而远之，什么人呢？妓女、罪人、税吏，圣经里面哈，没人和他们做朋友的，他们只有自己哈，自己圈子里面做朋友。但是呢，耶稣却做罪人的朋友，他去这个税吏家去吃饭啊，和税吏坐席，然后是妓女来给他这个洗脚的话，他让他去洗，然后是这个还拯救他。但是呢，有地方很特别，什么特别呢？做了耶稣的朋友的话，坏人都会变成好人，这个特别哈。耶稣好有这个神奇的力量，坏人来了就变好了。这的话很多例子哈，不像圣经例子。讲到我一个上以前在那个叫我们受洗的时候是93年，94年夏天，有个夏天会是北欧夏天会，牧师从北美去的。北欧夏令会牧师北美去的，一个是湾区叫常思恩牧师，我没不知道啊，有哦，对对，我在什么地方？达拉斯 ，OK， 那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瑞典，在瑞典的一个中部的湖边啊，这个夏令会，河北老乡，好快，好壮，好大啊！这个他原来香港的话是一个黑社会的人。啊，这个是现在是这个横行霸道的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人哈。后来我信耶稣之后变成牧师哈，变成是虽然很快，但是很思想啊，是给我们讲夏令会哈，就是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，说他从一个坏人黑社会的人变成一个牧师，一个好人哈。这是这个耶稣的话能够使坏人变成好人哈。这是一个这个。很明显的例子哈，约翰福音15章13节，给你们打讲上，有吗？好，有哈，我读一下哈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因为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。这边说的话，我们若遵行他所吩咐的，就是他的朋友了啊，这是耶稣的定义哈。他为朋友舍命，耶稣他身份高过总统啊，比总统还要高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权力大过总统，掌管万有，全宇宙都是耶稣的这个管制之下，而且他财富无边，万有都是他的，金银财宝都是耶稣的，都是万物都是他的，而且是存到是永不朽坏的。另外呢，他不受时间限制，不受空间限制，不像奥巴马总统的话，只能跟一家人吃饭，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。但是耶稣呢，我们随时祷告，他都在听。10000个人有人没关系呢？没关系。1000000人有没关系呢？没关系。他都能听，耳朵都能回答，啊，不会乱掉。他是神，他可以做到，人做不到哈。而且呢，这还不算，他还常来叩门，要进来和我们相处。耶稣啊，还主动来叩门和我们相处，想和我们在一起，有在一起的时间哈。耶稣还主动来找跟我们叩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请他进来，不要把他关在门外。我很忙，我今天没时间，我要忙我的东西。我们把耶稣请进来，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间，供应他的吃喝啊， 服侍他，给他准备吃的，像亚伯拉罕一样哈。当时当神来的时候的话，这个他给神预备什么？预备饼和最好的牛犊，然后是这个来预备给这个神来，请他们神真的吃哈，真的吃他所预备的。而且呢，神和亚伯拉罕关系很好，像朋友一样。神说我们要毁灭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我们岂能隐瞒亚伯拉罕呢？就给他讲了，啊，他关系到好的这个程度，就说他们像朋友一样。神把他计划的告诉亚伯拉罕，最后拿给亚伯拉罕的话，告诉他我要毁灭这个俄摩拉索多玛。亚伯拉罕想的话，我在这个城里啊，那会被一通会被毁灭，他会为罗德求情，为这个城求情啊。他们好像这关系的话，是这个像朋友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呢也要和那个亚伯拉罕一样的话，和耶稣的话，有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。他进来请他坐席，给他吃喝，供应他的需要，然后我们那个和他这个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哈。最后呢，他的朋友是不离不弃的啊，不像人的话，这个一个有人境遇变掉了，可能就朋友就变掉了。有人可能从富贵变成贫穷，有人贫穷变富贵的时候，可能就看不起穷朋友了啊，可能被人弃绝了，这种情况。但是耶稣不会，不管什么境遇，我们贫穷富贵，或者我们是很变得很不屑，很这个变得就是说是远离主的时候，神还不理解我们，还呼唤我们归回，还寻找我们哈。他对我们的话是不离不弃哈。所以我们要和耶稣交朋友，不要交坏朋友，像那个有不好的人啦，或者是这个网上的一些不良网站啦，或者一些恶习啦，或者是和金钱交朋友啦，和名利交朋友的话，都会对我们生命是亏损的。所以我们要这个和耶稣交朋友，以他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至宝，这是第二个关系。第三个呢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。神把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比作婚姻的关系，把以色列比作妻子，把他比作这个丈夫，把基督和教会比作新郎和新娘的关系。教会是新娘，基督是那个新郎。作为信徒是已经许配了耶稣，等候迎娶的时刻，到时候耶稣会来迎娶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预备迎接他，要预备好，不能是丑很丑的见耶稣哈。新娘要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是要这个要穿很漂亮的这个新娘装哈，要很漂亮。但是呢，还要很贞洁，毫无瑕疵，行为纯洁，要贞洁哈。我耶稣保持贞洁，圣经说要成为关锁的圆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源泉，泉源。我们要只为耶稣来持守我们内心的境界，我们做关锁的圆，只留过耶稣的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，不容其他东西进来来玷污啊，来这个分享。我们只给耶稣留着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天地的，也留过耶稣。同时呢，也要预备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装饰整齐，等候耶稣再来迎娶我们哈。这是我们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。第四个关系是弟兄的关系哈。主耶稣说，凡有没有打上面？啊，有在单张上哈。主耶稣说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好，大家可以了。说神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让耶稣做长子，耶稣是的长子，我们都是神的后嗣，耶稣是长子，为我们来做榜样的。他做了什么榜样呢？顺服的榜样，他顺服神的这个旨意，然后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的罪来这个付上赎价，他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我们要和他一样来承受神的产业，一同做后嗣，而且是丰盛无比的产业。这是这个第四个关系，是和耶稣是弟兄的关系，他是长子。 我们是和他一同做后嗣的，做神的后嗣。第五关系，看第五个哈，我们大家很快给 结束哈，是教师哈，耶稣是教师，主耶稣是最伟大的教师。我们看圣经的话是马太福音书的话，有一本这个红字版，有没有红字版的圣经哈？红字是耶稣讲的话，啊，那个马太福音的书很多耶稣讲的话很多很多哈，都是红字标出来的，是这个有的圣经版是红字版。要读耶稣讲的话，好像感觉是很特别，啊，那个，圣经说尼哥底母说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犹太人也说耶稣讲话有权柄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文士呢是什么呢？文士是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师了，这个解经家哈，啊，这个解释圣经的、解释律法的、传讲律法的，他们那是什么？是。照圣经念嘛，照本宣科，他们是遵行遗传，但是圣经倒是他们的这个都会诵读的。但耶稣的话是呀，是神本身，他讲话呢，你看的话就完全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哈。他那个一些比喻的话，一些这个智慧的话，是远超过人所能达到的，所能企及的。像有几个例子就说。那个纳税的那个回答，啊，当时犹太人的话想这个设陷阱陷害耶稣啊，问他我们该不给罗马人纳税？如果耶稣说纳的话，表示他什么？他是就像那犹汉奸一样哈，是这个罗马人是外族嘛，外族从以色列的话，他像汉奸一样的话是卖国贼嘛，变成了表示外国人交税嘛。如果说不纳的话，可能政府就来找他麻烦。他就很聪明，他就说拿个银钱来看一看，拿银钱来，当时罗马银钱嘛，上面像是谁的？是该撒的，是那个皇帝的像。他问他这像是谁的？号是谁的？他说该撒的，皇帝的。他说该撒的物归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啊，这讲的很有智慧啊，别人就没权柄，没有把柄抓他把柄了就哈。他好的教导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很超乎这个啊，当时我本来对。本来我认为圣经哈，我读之前认为圣经一定是一本这个道德高尚的书，没错。而我当时想的是符合人的道德标准哈，可能就像那个咱国内一样，这个做好人做好事了，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这种二分法这种书，我觉得是这种一种书，就发现不是这样的书，好多东西要超乎我的想象的。以前的话没想到一些这个献祭的观念我原来没有过啊，献祭没有过哈。这个一些比喻的话，我当时想到出乎的意料之外，意思会这样讲法，这样比喻这样讲，但是呢就讲的很容易理解。我想耶稣的话，这种教师的话确实是最伟大的哈，是绝无仅有哈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遵行，要遵行耶稣最后说的话，是给门徒说，他说你们要大使命哈，怎么说他？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传福音让他们受洗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啊。这耶稣的这个三步骤哈，要信耶稣受洗，然后呢遵行耶稣的教训。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，所以你上面有哈？哦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来读好了，我翻下圣经好了，没打上去。五章十九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守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。再读一段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。 从应该不会太远。好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”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后面哈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啊，这个意思说的话是，我们要不能废掉任何诫命，任何一条，要教训人遵守。同时呢，他说，如果你不遵行的话，即使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奉他的名行许多异能的话，耶稣都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如果不遵行的话，如果不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天国是不能进去的。耶稣讲得很清楚哈，遵守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，否则的话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如果不遵行的话，耶稣不认识我们哈，叫让我们离开他去吧哈。他也比喻说，如果我们听的就行的，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我们现在都房子要做地基哈，这个。地基道要很标准的哈，是这个要40寸的深入地下，下面还有附顶，有一个这个拐弯的东西哈，这是这个规定的哈，所以的话，如果建在磐石上，磐石地基更结实了哈，一大块磐石，一个大块石头的话是很结实的，地震的话也比较结实，这个风吹雨淋水冲啊，这地基不会动摇啊，地基不会动摇。否则如果建在沙土上的话，这个水一来一泡，沙土就软了，就流失掉了，房子就倒塌了。所以说我们是这个表示，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话去行的话，我们就有坚实的基础，是房子建在磐石上，是不会倒塌的。反之，我们听了不去行啊，听了就过去了，我们可能生命就会受亏损，我们这个工程就会倒塌掉，不能存到永远。约翰福音9:31哈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”9:31约翰福音哈，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罪的话，祷告也会被闭塞掉。啊，神就不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没罪的话，祷告管道不畅通。我们只有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，神来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来使我们祷告畅通哈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点哈，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耶稣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要服侍他，为他做工。耶稣有两个比喻哈，讲到有良善、忠心、有见识的仆人，把主的工作做好，啊，是忠心、良善、有见识。那个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的比喻哈，这个是有两个比喻哈。如果我们忠心有见识，我们能够把耶稣的恩赐5000两，然后再赚5000两的时候，使用神的恩赐，然后为神做工的时候，神就会奖赏我们。反之，有一些又恶又懒无用的仆人，把神的恩赐埋没了，把银子埋起来，最后的话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的时候，神就说他是又懒又恶又无用的仆人，要不就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就和神 隔绝哈。如果我们是被神弃绝，如果是我们这个埋没神的这个恩赐，这又恶又懒又无用的仆人的话，就被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。同时呢，又要警醒等候主人。这个比如说耶稣是像那个这个主人要回来，要仆人要警醒等候，不能像那恶仆一样，恶仆人啊，吃喝醉酒啊，喝酒一直喝醉，动手打仆人使女。主人来看到他这样的话，就要受众人的处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这个忠心神主托付我们的，不要埋没主的恩赐，忠心的服侍他，把工作做好。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要真是要认真的这个对待，然后好好的去做。但是呢，耶稣是最好的主人。以前的话是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是奴隶制的时候的话，这个奴隶是没有人身的这个保障的，他可以做，可以买卖，私人财产一样买卖，可以处死。我记得当时看的美国其实也差不多，在美国南方黑人的那个当时黑奴的时候的话，看到一些这个好像在教科书里面有些那个照片，就是当时那个白人那个农场主是私刑处死那个黑人奴隶，挂在树上处死，有照片的，好像大卫的书上我看到这东西。就当时在美国，甚至美国在应该是在最近的时候，大概一两百年之前的时候，就南美的战争之前的时候，还是这种情况。奴隶的话没任何的这个人身自由，人身保障，别说自由啊，可以随时被这个鞭打啊，被惩罚，被处死，这个完全凭主人来这个来决定哈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最好的主人啊，耶稣是他为门徒洗脚，谁肯为门徒洗脚？主人为仆人洗脚有没有？没有过吗？反过来差不多，怎么可能看那个电影里面皇后要洗脚的话，这个宫女过来给她洗脚，对不对？皇后给宫女洗脚看到过吗？没看到过，不可能。耶稣呢为门徒洗脚，他甚至贵为天上的这个神，万有的主宰，他为门徒洗脚，为人洗脚，他甚至叫仆人坐席，自己束上带来伺候他们啊。他说的好，如果仆人忠心他的托付的话，他会让仆人坐在这坐好了，他来服侍他们，给他们做吃的，给他们这个端盘子哈，让他们享受这个盛宴哈。耶稣是这样的好的主人哈。好，下面看结语哈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良友，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唯一可信靠的。我们要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，每天与他同行，天天而且的话，还有一件事就是，反正就说我们和神近了，我们神关系近了，罪就远了，这我的感觉哈。我们常常说我要努力好做善事，努力像耶稣一样，努力保持圣洁。努力的话有时候很费劲，对不对？很努力的话但是很费劲，为什么呢？和主很远的话就做不出来。如果你要和神很近的话，保持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很轻省，你的心里就不会有那私心邪念，就不会有，讲话的话就会温柔哈，温柔这个和善的话会出来，也不会这个随便讲批评的话，也不会去这个做伤害人的事。耶稣在里面的话，确实发现很轻省，可以很轻的行出这耶稣的样式出来。要依主我们喜乐和力量，就在诗歌里唱的，把它加上去哈。以他我们每天的这个喜乐和力量，天天求圣灵更新，掌管我们的一生。阿门。